来的执事们，
从主教在他头上按手那一刻起，新思铎接受了圣化、训导、领导三种使命。他们如何生活出这些价值？欢迎您收听思铎甘苦谈。
你们愿意一天比一天地更密切与他结合，并同他一起为人类的得救把你自己献身于天主吗？
靠天主的助佑，我愿意。
我愿意未来日子常伴着你，我愿意和你共同经历风雨，我愿意将我最美的爱给你，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伴侣。
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台南教区的黄敏正神父。那么因为黄神父其实工作非常的忙碌啊，我们现在用电话和他连线。神父好。
对，你好，丽莎好。
好，神父，谈到思铎的甘苦啊，我不知道您自己认为纵夸起来，我知道您今年应该是您担任思铎25年，对不对？
是是。
所以今年是您的迎庆啊。
对。
那25年来，先讲一个概括的数字，你觉得思铎这条路是甘还是苦？
大致上来说是蛮感恩啊，蛮热的啊，就是大部分是甘。大概应该是可以说是80%以上。
80%以上是喜乐的部分哈。那神父，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啊？我知道您好像自己就是新营人了。
对，我在新营堂。
你在新营堂，那你自己是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
我是从小啊，大概2岁的时候就来到新营堂啊，就是在新营圣堂这边长大的。
哦，所以可以算是这是你另外一个成长很重要的一个记忆。
对。
那你原来就在新营堂长大，然后现在回来当新营堂的神父，这种巧合其实不多哎。
对，
谈一下你小时候对新营堂的印象。
因为新营堂是德国籍的神父啊，方济会的德国籍神父他们负责的堂区，所以小时候对于神父的观念呢，就像外国人这样子的啊一个观念。
那你小时候为什么会到新营堂？你们家从小就是教友家庭吗？
对，我们从小就是一个教友家庭。我父亲呢，就是在新营圣堂做传道员，他做了42年。所以我从小呢就在圣堂的那个院子啊，圣堂的环境就是我长大的环境。
所以你如果放学回家了，幼稚园，从幼稚园开始，你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新营堂的院子，就是你的乐园。
对的，是，所以近水楼台。
但是这一定不是你成为神父的原因啊。
对，
因为近水楼台可能不止你一个人，可能很多人都是如此啊。
是是。
那你为什么会当神父啊？
当然，一方面，父母啊、家人，还有长辈都是鼓励的。那我小时候就是常接触教堂嘛，啊，跟神父们也很近啊，所以我在初中2年级的时候，啊，我父亲呢就带我去参加一个圣召的夏令营，那是第一次思考，走这个圣召之路，所以从初二参加这个夏令营之后呢，我就跟一位方济会的张神父跟他就有书信的一个往来，因为这一次的活动是他主办的，那经过1年多的联络，后来初中毕业啊，从高一开始我就入了方济会的小修道院，所以这是我圣召这样子一步走来的。
那我请教一下神父啊，其实参加圣召营一定不止你一个人啊，
是的，
但是能成为神父的可能也只有你一个人，在那个圣召营，在那一期的圣召营里面。
对，
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在那个圣召营里面有什么事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哦， 第一个印象深刻的是那一个修道院的环境，
嗯，
很吸引我，相当的宽敞，嗯，那个生活很有规律，
嗯，
跟我们一起活动的还有一群小修生，
嗯，
后来我就知道说，哦，这一群将来就是要当神父的，他们生活在这样子的有规律啊，祈祷作息啊，各方面啊，我亲身啊经验到他们的生活样子，我也觉得我也可以啊，我也愿意啊走这样子的度这样子的生活，所以后来跟那一位张神父持续在信件啊，以信件这样子来往啊，探讨啊，他问我问题啊，我也问他问题，所以后来慢慢的我就勇敢的去跟我父母说，哎，我想当神父。
那是多大年纪的时候？
那时候是15岁左右。
因为我自己是为人父母了啊，如果一个15岁的孩子跟我讲说，哎，我要做什么？其实做父母的可能不会那么在意，因为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好玩的事情，或者是认为说，他一时的想法。那时候我不知道令尊令堂大人是抱持着什么样的态度。
当然我父亲他是一直很渴望我走圣道的路，
嗯，
所以他是很鼓励我的，
嗯，
所以跟一般的很多神父修女哈，都受到家人的反对，我是很不一样的，
嗯哼，
我是一直是被鼓励，
嗯哼，
所以当我提出来的时候，我父母他并没有反对，
嗯，那爸爸会站在一个比较鼓励的立场，这个我大概可以想见了，因为父亲是传道人嘛，嗯，那他可能也知道，就是说在圣召的路上啊，的确需要有很多灌溉的，但是妈妈难道没有舍不得的心吗？
他是有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当神父不容易啊，
嗯，
可以吗？他，意思是他要我考虑清楚这样子，
嗯哼，
所以他并没有一个一种截然反对或者怎么样，不，他只是一个比较好像比较保留啊，
嗯，
比较慎重的这样一个态度，
嗯哼。那么后来你是用你自己的意志力或者你的行动让爸爸妈妈都支持你吗？
是的，就是我很清楚的跟他们表达我愿意试试看，愿意走这一条路。
嗯哼，那时候我在看你的资料的时候啊，我看到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小时候啊，有一次年纪很小嘛，所以神父有一个神父黄神父有一个神父啦，就是说逗你们玩，然后把球抛到天空，然后球就不见了，
是
这也太神奇了吧，他是大卫吗？
是对，就是在我小小的一个心灵，
嗯，
就有烙印上一个好像当神父当修士的能力都超凡，
嗯哼，
他们可以跟上天沟通一样的，
嗯，
所以这个在我的下意识里面就有一种像偶像崇拜，
嗯，
啊，有这样子的一个影子在，
嗯哼。后来球真的没有掉下来啊？
那没有，那个球不跑到哪里去了，它丢歪了。
我很好奇，讲那个球后来有没有掉下来？你们后来有没有再找到那个球？好，然后那个时候，您。其实后来好像爸爸也有心理准备，就是说要奉献儿子啊。
对。
我想请教一下，因为你后来是到方济中学去念书，然后入进小修院的啊，然后到辅大念哲学跟神学啊。可是后来你要去服兵役嘛？
嗯，对。
很多男生在服兵役的过程当中啊，对自己的志向啊或什么都会有一些转变。
是，
我不知道服兵役的时候那样的世界对你难道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吗？
是有一些挑战，
嗯，
不过服兵役我现在整个反省过来对我是有帮助，而不是有就是说利多于弊，
嗯哼。
当然一方面我在服兵役之前我已经在修院里面啊待了5年，
嗯，
5年的生活，所以对团体生活呢，我很容易适应。
嗯，
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已经进修院5年了嘛，
嗯，
然后去当兵，为我来说就好像是放假一样， 所以很多人是心不甘情不愿去服兵役哈、啊。
嗯，
那我去服兵役就好像感觉好像是去度假哈、啊，所以是很喜乐的。
嗯，
那对于团体生活，在军中的这种团体生活，我很能够适应，所以没有不会造成太大的困难。
嗯哼，
那挑战呢，就是说一下子从修院的这种比较约束的，然后进入到军中比较开放的啊，当然会有一些挑战，就是看那个花花世界哈、啊，也是会有一些吸引，不过还好，就是当时我当兵的环境啊，都有机会跟教会接触，例如
说
我是海军呐、啊，
嗯哼，
那在高雄左营，
嗯，
啊、我的老家也是在左营。
嗯，
在高雄，所以放假呢，我都会去亲戚家。
嗯，
那后来到澎湖，啊，我会就到当时的圣家修女会，他们有个会院在那里。
嗯，
那我姐姐是圣家会的修女，
是，
所以去找他们的修女呢，又好像是回家一样。
嗯，
那这个可能够保持我的圣招啊，是有一定的帮助。
嗯。那我从你的谈话当中发现啊，爸爸是传道员嘛，那你姐姐又是修女，
对，
这个对你多少有点影响啊。
哎、
可是为什么你退伍后经过一年的初学，你才加入方济会呢？
嗯嗯，当然，最主要是新营堂是属于方济会负责的堂区。
嗯，
所以其实在我16岁啊入修院之前呢，我对于那个修会是不认识的，
嗯哼，
耶稣会啊、道明会啊、方济会啊，这方面是不认识，
嗯，
啊，只是后来，刚才提到这个近水楼台呢，也是有这个关系，就是因为是方济会的堂区，
嗯嗯，
如果我是生活在道明会的堂区，可能我会入到道明会，
嗯哼，所以如果在耶稣会的堂区，你就会入耶稣会，
可能会入耶稣会，对
，OK， 那后来你进入了方济会啊，
是，
你一共花了多少时间？因为如果按算的话，哈，你应该是退伍之后进方济会没多久，你就进铎了吗？
哎，对的，
嗯，
那我退伍之后就是有一年的初学，
嗯，
之后呢就是有3年啊念那个神学，
嗯，
啊，所以退伍之后呢，大概还有一年实习嘛，所以说5年之后就进铎了，
嗯嗯。好，今年是您的金庆啊，50年回头看，
25年，对，
25年回头看啊，你觉得当神父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当然我感觉上最喜乐的是有成就感，
嗯，
就是在神父的本分啊、工作这三方面啊，
嗯，
啊，就是说举行圣事嘛，啊，
嗯，
或是做一些那个灵修灵性的服务，或是讲道，
嗯，
啊，在这一方面呢，整体来说呢是蛮有成就感的，
嗯嗯，
所以有成就感就有喜乐，
嗯嗯，最觉得开心的是什么事？
最觉得开心的，可能是看到教友的灵洗，
嗯嗯
啊，
嗯嗯，
就是对信仰的培育。那我曾经一年最多给17位灵洗，
是
啊，就是一个堂区哈，17位灵洗啊，那真是一个大的喜事。
嗯哼嗯哼，在灵洗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你很感动的灵洗的过程？
嗯，是有一些是在追求信仰这方面啊下了很大的功夫，真的是用心啊，那他们的用心是会让我感动，
嗯
哼，那让我还有一些让我感动的就是看到他们的改变，
嗯哼
啊，甚至有些老妈妈啊，她到底听的不多，哎，可是领了洗之后呢，她那种虔诚的一个信仰的表达啊，是让我蛮感动的。
嗯哼，回头去看的时候啊，你能不能举个例子告诉我们一个人从没有灵洗到灵洗之后的转变？
嗯嗯嗯，
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在你印象中很深刻？
在我的例子，例如有一个家庭啊，
嗯，
那么先生不是教友，太太是教友，
嗯，
孩子呢有三位，两位灵洗，一位没有。那这个太太呢，她很热心，也她也常常的在为她先生能够灵洗哈来祈祷。后来她太太就是在堂区里面啊，就是一直跟我表达说要跟为她先生祈祷啊，讲道理啊。所以后来我也鼓励啊，跟她先生接触之后呢，就为她讲道理。那她先生呢也是很认真的，就是研习道理。后来领完洗之后，那个先生呢反而比他太太更热心。
嗯，
啊，
嗯嗯嗯，
那现在一直从灵洗到现在，大概他也将近有20年了。
嗯，
我就发现，自从他退休之后呢，每一天早晨都去参加弥撒。
嗯，
反而是他的太太只有主日弥撒而已。
您提到这一点呢，我就想起哦，目前我们在每一个堂口看起来啊，好像女生啊比男生的教友人口要多出很多啊。神父，基于您的经验，您觉得这一部分我们有什么可以着力的地方没有？
嗯，当然，普遍上来说，女性占多数。
嗯。
那男性呢？一般来讲，就是台湾话就避俗，或者说都不开放啊。
嗯，
啊，就是太理智型的。
嗯，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然后他们愿意，就是不愿意踏进一步的，就是接受这个信仰啊。
嗯，
所以可能在女性、妇女这方面呢，可以多下一些功夫来影响家人。
嗯，但是按照我们在堂区服务的经验啊，经常是那个先生呢会同意太太的邀请，然后到教堂来，可是他就像逛大花园一样，哎，也就是说他并不一定会真的有那个心啊要接受洗礼，他可能来参加各种活动他都参加了，然后呢比方像我们以前的教堂有一个教友，那个女就是妈妈，做妈妈的呢其实是非常用心的，
是，
可是她的先生呢一听道理就听了8年、
哦，
可是他就一直不灵洗
那么久
那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邀请他。
嗯，
这样的情况在您的堂区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情形？
有。
嗯，
就是当然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嗯，
不过大致上呢，我的感受就是这么久跟教会接触了，可是他还是不愿意接受洗礼，一定有一个关卡在。
嗯，
啊，那这一个呢，就是如果能够弹出来啊，能够突破啊就可以了。
嗯，
例如有很多人就说等我老了再说。
嗯，
啊，另外有一些呢啊，就是信仰的问题，就是说我的父母啊，如果我进教了以后，好像就不能拜他了。
嗯，
啊，我有责任要拜父母啊。
嗯，
啊，进了天主教就不能拜祖先。所以有一些问题呢，突破了可能就没问题了。
嗯嗯，所以在这一部分呢，其实包括我们的教友哦，都有待努力的地方。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非常谢谢黄敏真神父啊，在他很忙的时候呢，能够接受我们访问。我相信你和我一样，依然意犹未尽哦。事实上，黄敏真神父在他担任司铎的期间呢，他还跟我们的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经有过一次很棒的交流，我们在下个礼拜再和您一起分享。
仁慈的天主圣父，请为我们这块广大的福传园地选派更多的宝路，拓展你的牧场，召唤更多的喂养，找回迷途的羔羊，今生常分享天主的爱，来世欢聚天庭。你和圣父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